从你记得认哈，从黄背心到退休，然后呢，一直到这一次的这个病毒哈，弄到呢我们巴黎教会几乎是在聚会上已经停顿下来哈，那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了，让我们看能不能将会堂呢带到自己的家里面，这是我们最期望的哈。就是聚会不见得一定要来到这个会堂，一定要相信神也在你的家哈。不管你要遵守安息日也好了，或是你要怎么聚会也好了，要知道说不是到会堂来才是聚会啊。所以不晓得在这几个礼拜当中，你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聚会，这是一个很好检验我们目前的信仰一个状态。因为如果只将会堂当作敬拜神的地方，那换句话说呢，平常你就不会去亲近神，你就等候礼拜六或是礼拜天去会堂呢去接近神。那你就将反过来想，神每天呢都在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每天呢都可以跟他一起聚会。只有礼拜六或礼拜天呢，我们是到会堂来见弟兄姐妹啊。礼拜六礼拜天是来见弟兄姐妹，不是来见神啊。你要见神的话，你可以在家里面见神就可以了，不需要来到这个会堂。像当时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其实呢亚伯拉罕有个很大的特性，就是他走到什么地方，他就自己呢按照我们今天讲的话了哈，就自己呢盖个会堂，他自己盖会堂聚会啊，烛坛献祭，就在那里聚会。所以其实会堂是跟着你跑的，跟着你跑的哈，不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那因为外在的环境哈，从这个黄背心一直到退休的罢工，一直到现在哈，我们当然呢，到目前为止了哈，我们要求说从中国回来的弟兄姐妹，他的家庭跟他自己呢，主动的在家隔离两个安息日哈，不需要急着来聚会哈。很抱歉，可能有人会抗议说，那台湾的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台湾的不隔离哈？这个可以考虑哈。因为目前世界上所发布的这种建议呢，都是从中国出来的哈。当然呢，如果你自主，像今天郭姐姐也是一样，她自主呢就说好，她从台湾回来，她自主说好，我今天呢在家不到教会。我想这也是好的哈，要记住哦，不来教会，不来会堂，不要说教会哦，不来会堂不等于说你没有来聚会啊。你要养成在家里聚会的亲近神的一种生活。那今天早上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知识跟信心。我们再假设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已经得病了，得这个现在这个病毒，他说我今天要到教会来请大家替我祷告，你们会不会接受？如果这个人啊打电话，昨天打电话给我啊，说传到我明天呢，我今天已经得了病了，确定了啊，确诊了，那我想到教会来祷告求医治，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那我们就临时开个信徒大会投票赞不赞成啊，他到会堂来祷告，你们会赞成吗？我相信你们都会赞成的，但是呢你们都不来，到最后就传道跟他来而已。哎，怎么他都赞成？对啊，赞成他去会堂，但是呢我们不去，因为呢他得了传染病了，是不是？你就想这个题目就可以了。哎，怎么会有这个现象？他要求到会堂来祷告敬拜神， 请大家为他祷告求医治，没有人敢反对，但是呢也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来。那这里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信心的问题？那个没有来的就没有信心吗？那个敢来的就是有信心吗？还是完全没有关系？当然如果是牵涉到你的话，你会说这个跟我的信心没有关系，只是我觉得说这个时候他不应该来，不是吗？但是如果是别人的话，如果是别人的话，如果你是来的人，你可能会说这些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这么没有信心？弟兄姐妹要求到教会祷告求医治，结果呢我们却全部阵子不来。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信仰的问题。要是他打电话给我，跟他说你就不用来，我说神在你家，神不会只在会堂的，你要祷告求医治，你在家里面一样不需要搭车，然后传染很多人，然后来到这个会堂呢再来祷告，然后呢能够祷告几分钟再回家。信仰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是个信心啊，对他来说他有信心，他有信心来教会祷告能够得医治，他有信心来教会接受按手能够得医治，他有信心来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代祷可以得医治，不是吗？他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另外的人呢这么看，觉得说你也不能去否定他的信心，但是又去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配合他的信心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教会在决定，其实就说应该是说教先跟我了，因为有人这么的建议，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提出一个看法，说我们是不是要请这个从中国回来的弟兄姐妹呢暂停来聚会。其实我们也是很挣扎，因为这个下去的话如果没有解释清楚，一些人可能会讲说哎，怎么会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亲人现在有些人可能还在中国，他们也是自我隔离，不是吗？在中国连中国政府你没有病的他都要你自我隔离在家，不要乱跑。所以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知识啊，这个无关乎任何的一种别的一个看法，他只是说这样的方式，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种方式呢说不定可以让这个病菌的传染呢速度慢一点，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可以保护你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呢去得到别人传给你的这种病，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东西呢不知道，不晓得它是多么的严重还不知道，那现在又没有病又没有药可以医它，所以将来会不会大爆发也不知道。所以呢现在每个人都很谨慎，各个国家都很谨慎，谨慎到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一种思考方式，就整个飞机都停了。你不管怎么样，我有14亿人口，你10000个人得病你算什么，不是吗？比例很小很小，你就是为了这个10000个人将我整个航班全部停掉，这个说不过去，不是吗？但是问题是担心了，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病毒是什么东西，现在没有办法掌握到。好，那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再次思考知识跟信心的问题，知识跟信心的问题。人可以很有信心但是没有知识。保罗，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10章，罗马书的第10章第10章的第2节，我可以证明呢，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顺服神的意了。那我们再看第9章， chapter 9, 第九章的三十节，那本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呢，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这是保罗的看法，保罗看法。保罗不否定犹太人对神非常的热心，但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他后面说他们不凭信心求，是他们不凭跟保罗一样的信心求，不是说他们没有信心。我们有一个很，我们就自己这么想，我们常常讲一个，我总觉得说基督教的宣传常常是太多矛盾在，太多矛盾在。他同时很肯定基督教啊，常常会说你看犹太人的信仰多好，对不对？他们这个国家能够这么多的灾难都能够保存下来，靠的是什么？他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吗？我们常常是这么讲啊，所以呢，我们要效法他们嘛，所以才有重要教育啦，什么东西的哦，一切呢要仿照他们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呢像他们这么的对神有信心。但是同时呢，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拿保罗的这个书信来说？其实呢，他们是没有真知识，他们是没有信心的，按照保罗讲，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基督教呢，就是选择性的讲，然后我这个时候要勉励你这个东西呢，我就说他们很正面，那等到我要责备他们的时候呢，我就说他们没有真知识。那这个只能得出个结论是什么？没有真知识的人也可以很有信心，不是吗？只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基础点不一样，对象不一样。但是你不可否认他大有信心。你不管对什么东西的，粽子吃药也好，吃药也好，你只要对这个药有信心，你吃得下去呢，通常会好一半的。你说我没有信心的话，再好的药你怎么吃呢，都好不来，好不来。这个是有科学的这种统计，你只要有信心的话，纵使一个白水骗你说这是葡萄糖，你喝下去就觉得哇，精神百倍。所以只是对象不同。那对宝来讲说，对象不同就是没有真知识。因为保罗他自己以前也是对神是带有热心的人，他也是非常有信心，要不然他不会去逼迫耶稣的门徒，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个东西，你光谈信心相当的危险，若只谈信心的话，而且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误解，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任何的东西，因为那个人是有信心的。犹太人对什么有信心呢？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们是对律法有信心，对律法相当的有信心。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靠着行律法得义，就像我们今天认为说我们可以靠耶稣得义一样，称义一样。他们很有信心，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彻底。今天他们，如果我们按照一般人来说了，当然是情况已经改变很多，二次大战以后情况已经改变很多了。二次大战以后他们的信仰几乎是已经分散掉了，因为他们大的苦难太大，所以现在很多犹太人已经不信神了，已经不信神了。你不要以为说犹太人全部是信神了，他们现在 大部分可能是剩下20%吧，坚持在相信的。那他们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前，好，国破家亡几千年都能够保存下来，你说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我非常的抱歉告诉你，保罗说他们是没有真知识，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没有凭信心求。但是人家是这么的保存下来啊，不是吗？那你呢？你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你连这个信心都产生 不起来。所以犹太人他们是对律法相当有信心，有信心。 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因为他们的知识就这样啊，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教导他们这些东西而已，所以以他们的环境，他们非常的相信这个东西。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啊，你今天相信的是什么？你今天相信的是什么？有些人很相信按手可以得医治，不是吗？有些人相信到会堂聚会能够得神祝福，有些人相信我奉献10%神会祝福，不是吗？其实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东西，你可以再去检讨一下，它是真知识吗？对会堂的坚持，或是对教派的坚持，我一定要在这里聚会才可以得救，就这样，这个都没有办法去辩论的。就像犹太人对律法的信心一样，其实犹太人他们也很相信他们的会堂，非常的相信。当敌人一直打到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们还坚持相信说打不进来，他们相信打不进来，为什么？因为圣殿在这里啊，约柜在这里啊，怎么有可能打得进来？所以当时先知就跟他们说了，我们来请看啊，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四节，这里神要耶利米先知去跟他们说哈。这个神的话第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所以呢这些话呢是神说的。 Chapter 7 verse 1 Jeremy 7 verse 4，他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这是神说的，不是耶利米说的，说这是神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不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别的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候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你看到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对神相当有大的信心，你不能说他们没有信心呢。祸患都已经临到了城门外了，他们还是觉得说不可能，敌人打不进来，为什么呢？这是神的殿在这里啊，神的约柜在这里啊，怎么有可能敌人打得进来？神说你们不要去靠这些虚谎的话语，这是虚谎的信心，虚谎的信心没有错，给他们很大力量，没有错，你随便去信一个东西会给你很大力量的，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抓一个随便一个主意啊，你去相信他，彻底的相信他，一定有个力量。不管是有神论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啊，或者是什么这个 capitalism 就是资本主义的，只要你确实的去相信他，一定有很大力量的，很可怕。这为什么各个宗教都会有让你想不透的事情发生？这是从信心上来的。从信心上来的，就像犹太人，保罗说他们这种信仰根本就不对，没有真知识，但是呢，从耶稣那个时代到今天，他们这种所谓的，对保罗来说所谓的错误的信仰，带给他们多大的力量，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再检讨一下，你今天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这个会堂吗？我拼死拼活一定要到这个会堂去敬拜神， 这是我小时候的信仰。我小时候真的是拼死拼活，刮风下雨什么天呢、啊？生病发烧再怎么热，一定要到会堂去敬拜神，而且要坐在第一排。然后呢，祷告呢要到前面来接受按手。也是这么度过了，也是这么度过，而且觉得蛮美好的，蛮美好的。但是我不会再传给我的后代这样的信仰。像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在祷告，很多人祷告是等传到按手，他不是求神，他是等传到按手。你走过他身边没有按手呢，他会睁开眼睛再抓回来叫你按头。所以我现在都不按手了。我们在巴黎教应该是应该有七八年十几年的没有按手了吧，我不再按手了。因为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错误信仰的根基，让弟兄姐妹相信按手，相信到会这个前面来，相信这个会堂没有错，这样的相信也会产生所谓的让你无法解释的事情。但是可惜这不是真知识的信仰，这不是真知识的信仰。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产生了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就来证明我们所信的是对的，我们所相信的知识是对的。就像犹太人，他们在二次大战以前可以这么的说，你看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非常的遵从耶和华真神的命令，非常遵守摩西的五经，所以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能够打倒我们，不是吗？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一定要保持下去，所以一代传一代。但是保罗来讲不对啊，你们这个信仰是完全没有真知识的信仰啊。那你自己呢？保罗你自己是真知识的信仰吗？所以我也常常会不断的反省自己，你的信仰是真知识吗？谁能够告诉你？谁能够告诉你说你的是真知识？我想应该是没有，没有人，没有人啊。这可能是人类的可悲吧，因为神也不讲话啊。其实我传福音传那么多年，我总觉得说神你怎么开口一次嘛？啊，你就开口一次就好了，不就好了吗？你叫我去传，倒不如你自己传一次就好了。在天上写个意象，写个说，用各种语文说，我是真神啊，你们要相信我，这样不就好了吗？问题是，他不这么做，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是对的？好了，如果我们隔壁刚好一间天主教的会堂。你要去他跟他辩到什么时候？说他的才是真的，你的是假的。这个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非常的可怜的。你说我用什么来证明？非常抱歉，人家的证明的东西比你更多，是不是？你认为说很大的证明，其实他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证明，你想他能够存活下来吗？有可能吗？他存活了2000多年的天主教，你若从后面往后面推，至少1000多年呢。经过这么多的，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哦，你看呢、啊，人家还存在。他如果没有所谓的一种特别的东西，他怎么存在？很多你认为是邪教的东西，是偶像的东西。人家也是存在啊，也是经过许多的患难啊，你不要以为说他们都没有患难啊。所以有时候人家会在证明，基督教会这么证明，你看这些人呢肯为主牺牲呢，一定是证明呢这是真的，要不然他们什么都不求啊，他们一定是摸到了神啊。但是你如果跳出基督教，其实呢太多人一样的解释，一样的。所以我们既然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真知识，因为只能自己讲嘛，每个人都说他是真的了，你就只能放开心，多听， 多看多想，不要锁住自己。因为当你将自己锁住的时候呢，你是从来再也不可能像你看犹太人、犹太人跟保罗同样是法利赛人、其实保罗是被迫接受耶稣了。若耶稣没有跟他显现呢，他是不可能接受耶稣的，他是正在逼迫耶稣的门徒。他被打开心眼了，他看见了，他经历了，他相信耶稣了。问题是他的同伴呢？同伴是气起来反要杀保罗，要杀保罗，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保罗为什么能够接受呢？因为他相信他的经历，他有很多的过程，他有所比较。所以信仰你绝对不要说自己已经满了，说啊我已经是真理了，那从此能关起来，因为真理了嘛。既然是真理，你跟我不是谈到，不是的，只有说你接受或者是你沉沦，就这样子而已。你若不接受我，你就下地狱，如此而已。所以我传福音传这么久，我觉得说我以前的教育是怎么样，你不是去跟人家谈道，这是好听，谈道这两个字是好听的，你是去审判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就这些经节就这样，你不听，好，对不起，下地狱，我走了，跺跺脚走了。因为你下地狱的，因为你不接受我的真理啊。我是永远不可能接受你的，因为我是真理，我也不可能去接受你任何东西，因为我是唯一真理。我如果接受你的东西，表示说这个真理真的是先在你那里，而不是先在我这里，那这个不可能出现，不可能出现。那如果这么封起来就完了。所以你看保罗时期，你看使徒时代，其实使徒时代的道理是非常的所谓的混乱，连耶稣是谁都搞不清楚。你若看历史啊，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真的最久的是什么东西？耶稣是谁？他是人吗？他是神吗？他是真的吗？他是假的吗？各种学说全部出来，然后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呢，得出一个定出一个所谓的三位一体，从此以后你不遵守三位一体的全部是异端，全部杀，就这样了。所以大家都不讲话了。在这之前呢，是一片所谓的混乱，但是那个时候呢，福音是传得很快，福音传得很快，信耶稣这个福音传得很快。所以我想说，我自己要怎么来检讨我的信仰？我是不是真知识？是不是真知识？我想说，一定要开放你的心。你不能将自己堵起来说啊，没有了，从此没有了。如果你看犹太人，他们如果将心堵起来说没有，我这个才是真知识，你保罗再怎么传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不可能，不可能接受。所以我在反省我的信仰的时候，我会这么想，我要怎么知道它？第一个是我所相信的，我所相信。所以你就要观察你这般的相信跟他那般的相信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你愿意选择哪一样？你愿意选择哪一样？要不然我可以跟你讲，你每天在台上说犹太人信仰多好多好多好，我们要笑话他们，那我就说好，那对不起，那我就改信犹太教咯。你要不要？你说我不信，不信，不信，不是吗？既然不信的话，你为什么跟我说他们很好呢？不是吗？所以你就要去思考，去思考。那我是自己这么归结的哈，我这么归结哈。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相信，你为什么相信。是为了要生命得到医治，或是大患难临到的时候你可以避开，或者是每次考试呢都比别人强，或是呢每次发生意外呢死的都是别人不是我，这是不是你的信心？我这么做是为了他有这样的回报，我相信我奉献十分之一，他一定会倾覆给我，所以我就奉献。 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我如果千辛万苦跑到会堂来聚会，他一定会祝福我。那你就会想，哎，我所有的相信的东西好像跟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距离，有点距离。这种求回报的、求现世回报的东西，各个宗教都是一样的，各个宗教都是一样。所以其实你基本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都是一样的东西，求现世回报的。但是当我们人谈到信心的时候，谈到信心的时候，是你对神的关系，对神的关系。你这个信心应该是会让你能够脱离这个世界混乱的捆绑的纷扰了，不要说捆绑，你不会在这个我病有没有得到医治，我车祸有没有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来判断一下神跟我的关系。还是你因为信了神之后呢，你能够脱离这些的捆绑的纷扰了。没有错，它是存在，没有错，我们每个都想平安，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但是问题是，当我谈信心的时候，我如果还在这里面打滚，那我这样的知识是对吗？这样知识是对吗？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坚持这个信仰，到目前为止我发觉到说它有一个倾向，我们这个信仰呢，带给我们失去的东西多过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这个信仰，从使徒时代开始啊，我们就讲一个个人式的东西好了，讲保罗，因为我们保罗比较认识嘛。你看哦。彼得约翰要跟耶稣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打鱼的，就他们抛弃一切跟从耶稣，他们从此一生得到什么？得到个斩头，不是吗？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使徒们得到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所要得到的东西，没有，没有。使徒时代的信徒也是一样，按照希伯来书记载也是一样，他们失去了很多，就是希伯来书写得非常的清楚，他们所有的家业全部被抢了。你会说你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神没有看顾了，就像我昨天在Metro有人在扒手，我说被扒走的话可能就是神没有看顾吧，他已经将我都带着拉开了。就说这个当然是个无关信仰了，这个东西也无关神有没有保守，反正就是这个人事社会就这样子东西。但是你如果去检讨这些人他们的信仰，第一代的基督徒，所谓第一代基督徒，他们失去的东西多过他们在今生所得的。他们如果不信耶稣，他们应该可以得很多，他们因着信耶稣失去很多，那难道他们都没有祈求吗？都没有凭信心祈求让神叫他们脱离这些苦难吗？或是让神呢求神加倍的事物给他们吗？都有，跟我们一样，但是没有回应，或是回应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你会发觉到说，哎，这些人的生活好像跟我不同世界，不同层面的，不同层面。当我跟着他们信的时候，当我谈到信心的时候，我要去试图的了解那他们的知识是什么，他们的知识是什么。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三十九节，这里说这些人呢，都因信心，Abraham chapter 11 verse 8，通的那。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心得的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是他们的总结。第一代 第一代信仰的总结啊，因为他前面，然后你看他前面，在三十六节以下，他们所受的呢，忍受被锯锯死了，被鞭打了，反正没有一个是好的了，没有一个是好的哈。这是他们第一代信仰的一种经历，一种经历哈。然后呢，这个作者就说了，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死的，但是呢，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应许可能是包括你若奉献十分之一的神就会倾覆给你了，说不定了啊、哦！我想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他们当时应该不会传这个道理了，他们不可能去跟外邦人传这样的一个道理，或是当时其实当圣殿被毁之后，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你要奉献去哪里？所以很多东西你若仔细去想，其实都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讲的像真的一样。好，那这些人，所以当你要跟他们谈同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哦，那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层次去跟他们谈，到另外一个层次去 跟他们谈，而不是一直在这种普通的知识，在这种一般的，不能说普通，一般宗教知识啊、哦，我敬拜他，他就会好报给我；我如果没有敬拜他，他就会惩罚我。这样子来探讨你的信心。所以从希伯来书来看呢，第一代的信仰，他们第一代可以说是留下榜样的、哦、第一代信仰，那你去思考他们内心的知识是什么，他们怎么去平衡他们的信心跟知识。如果他们的知识是我们今天的知识的话，那他们早就破产了，他们一定是觉得说这个神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没有回应的。那如果说他们内心所祈求的，所追寻的，他们所凭着信心所追寻的东西跟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没有关系，你就可以理解，你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保罗就说了，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就神无论让我处在什么环境，或顺或逆，或丰富或是贫穷，都没有关系，这个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他接着说，因为我知道靠着神我凡事都能。我总觉得说保罗这个人还好没有碰到我们这些今天的辩士，要不然我就 会来问他说，老兄，你补了一句靠着神凡事都能，请问你能了什么？被斩头而已啊。你讲了那么大声、哦、靠着神我凡事都能，能了什么？好像是你什么都可以脱离一样，也没有啊，头照斩了、啊、不是吗？所以你会觉得说他讲的东西应该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想象的。靠着神我凡事都能，能什么呢？能越过这些波动，能越过这些波动，不管是我头在头不在都没有关系，我都能够保持住我对神的信心。当然讲这种道理呢，大家听一听呢会觉得说，哇，这个信仰太可怕了。我想这种道理很少人会讲，是为什么呢？因为呢，怕的那个人讲回去神说，好，讲得很好，那从此以后呢，你就开始吧，做个榜样，吓死了。所以总是要补充一下，其实有信心的人呢，也有很好报的了。那他们的好报呢，都不是求来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日子过得不错，所以也非常祝福他，但他从来没有求过，他从来没有求过神要怎么样回报他的信心，没有，神自然而然就按照他所需要的来回报他。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既然在谈真知识跟信心，你要再次的反省，尤其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反省，当你每次产生信心的时候，你要想说，我是对律法产生的信心呢，还是对会堂产生的信心，还是对传道产生的信心，还是对按手产生的信心，还是对神产生的信心，要分清楚，要分清楚啊！我若是对神产生的信心，那我当然就不再需要去寻求按手，不再需要去寻求会堂，也不再去寻求律法，不是吗？ 如果你对神产生信心的话，所以你就会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出现，因为另外一种生活出现，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呢逐渐的脱离今天这种困扰。要不然我们刚刚举了个例子了，今天作为一个得病的人要求来这边代祷，是不是对大家信心的考验？其实无关，完全无关。你生病你就在家，你生病你就去看医生，你要祷告求神医治，你就在家里面，不是吗？因为我总相信呢，耶稣他不停的按照圣经记载，不停的为我们祷告。耶稣不停的为我们祷告，所以那些如果叫我替他按手的人，我都跟他讲，连耶稣替你代祷都没有功效了，你以为我按手有功效吗？只是你没看清而已啊！其实耶稣今天到现在为止还跪在你身边，在替神祈求呢，都没有功效了，你来找我按手有功效吗？你为什么这么的迷信？当然了，我只能这么说了。你会说，他会说，那个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按手的例子啊。你说要这么讲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你今天根本就不要了。我可以跟你讲说，圣经里面有神设立先知啊，设立先知啊，设立使徒啦、啊。你今天怎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能去这么去看。既然谈信心，一定要将它放在神身上。既然是放在神身上，就一切我在世上所经历的，我尽我一切的将它做好。它的结果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让我能够脱离这一切的波动。所以我们求神啊怜悯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讲的是容易啊，做的不简单。保守我们大家呢，尤其我希望你们在家里面敬拜神。我很希望有一天呢，巴黎的会堂呢，大家来的时候只是为了来看弟兄姐妹，我们来这边是要来彼此劝勉、勉励、行善、互相照顾。不要说啊，礼拜六才说来要来去敬拜神哦，那个是旧约，要到圣殿去呢朝见神，这个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今天一定要调转过来，如果你这个没有办法调转过来，说我到会堂是要去照顾别人，需要兼顾别人，你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将它放清楚的话，信仰很难建立起来。要寻求神呢，我在家寻求神，所以这样会养成你最后每天呢会在家里面寻求神，不会等待呢到会堂再来寻求神。好，那我们今天呢早上就分享到这里。我想我们这个聚会呢可能要等到三四月才会恢复正常嘛哈。下个礼拜上去你们家长回来以后呢全部就闭关两个礼拜，不要忘记哈。在家里面持续聚会啊，那没事的呢，我们就到会堂来呢聊聊天啊，吃吃饭，彼此照顾啊。那我们有两位，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呢，从国外来哈、啊，不是中国，没有隔离哈、啊，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